感谢主，我们今天还继续读启示录的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大银库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好，感谢主，我们上一次已经把十七章的有一部分我们先和弟兄姊妹交通，主要是交通到巴比伦。上一次我们主要交通巴比伦，因为这里就是第五节，在他额上有名写作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奥秘哉大巴比伦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奥秘的大巴比伦，这个哉字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人加上去的。那么这个是巴比伦，我们上一次交通了，巴比伦就是说混乱的意思，把神的东西和人的东西混乱在一起，把属灵的东西和属肉体的东西混在一起，把属天的和属地的混在一起，这个叫做巴比伦。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的说到这个女人的问题了。第一节是说她是一个大淫妇，原文不是大淫妇，原文是大妓女，不是淫妇，是妓女。妓女和淫妇在圣经里是不同的。如果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和发生了一个淫乱的关系，这个就叫做，她就叫这个女人叫做妓女。如果是结过婚的女人和发生淫乱的关系和别人，这个就叫做淫妇。所以妓女和淫妇是在圣经里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不应该翻译成大淫妇，应该翻译成大妓女，因为他还没有结婚。那么这个大淫妇受的刑罚就要给使徒约翰看。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读第三节开始读，就是我被圣灵感动，就是使徒约翰说他被圣灵感动，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圣灵的感动，原文是在灵里面，他所看见的这一切异象都是在灵里面看见的，在灵里面。天使就带我到旷野去，那么他到哪里去呢？就是到旷野。旷野在圣经里是代表没有生命的意思，旷野是没有生命的，连水都没有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在旷野走了四十年，他们常常都没有水喝，旷野就是代表没有水，没有生命的意思。然后就把他带到旷野去，他说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棕红色的兽上， 前面是说是大巨女，现在这个大巨女这里是她就是看见的是一个女人了。那个大巨女是天使说的话啊，第一节就是拿到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那是天使说的话。那么他看见的就是有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现在要和弟兄姊妹，我们主要要交通女人。现在请你看看我们的讲义七十五页啊，讲义的七十五页一开始就说到女人，现在我们要请读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三节，或者多一节读到二十四节。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四节。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啊。那么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在造夏娃的时候，夏娃是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一根肋骨所造成的。那么第二十三节亚当就说了，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好了，女人就是从这里开始了。女人这个字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写了，原文的意思就是脆弱的意思，因为她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她只是亚当身上的一部分，她并不完全，所以她是脆弱的。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女人她要强健，要把脆弱改变，她就必须与男人联合成为一体。这里是说到圣经里把它比喻作男人是预表基督，女人是代表教会啊。这个我们就要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或者我们从三十节开始读啊，读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节读到三十二节。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了，所以你看这里是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不是全部的身体啊，我们只是他的肢体，就像夏娃只是亚当的一部分。因此这里就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原文这个妻子不是妻子，是女人，要跟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就是创世纪第二章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以前， 是在创造他们的时候，这里有个极大的奥秘。亚当是代表基督，夏娃是代表教会，代表这个女人。因为我们今天在读巴比伦，奥秘的巴比伦，所以这里面有许多要回到圣经里去，因为它是奥秘的，就是不能随便的解释它，一定要回到圣经神的话里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女人是代表教会。我们已经读过的启示录有两个女人，有两个女人，一个女人是启示录十二章的一个女人。好，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的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蒲公，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
你看这里也有一个女人，这个妇人啊，原文不是妇人，也是女人啊，这是中文把它翻成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身背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就是这个女人，她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连在一起了，她是在天上，这个女人是在出现在天上。参加十七章这个女人是出现在旷野，两个的地点不同。十二章的女人是和天连在一起，是有日月星。那么这个女人，十二章的这个女人，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么这个女人也是代表教会，不过这个是代表教会，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是代表教会，是这个教会要生产一个，我们曾经读的时候说过了，要生产一个得胜者，得胜者。所以她在怀了孕以后，她的第五节，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个妇人生了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一个孩男孩不是耶稣啊，不是主耶稣，是代表所有得胜的基督徒。他用一个男孩来代表，这个男孩就被提到神那里去了，神的宝座去了，那是得胜者是提到神的宝座。一出生以后，当这个男孩子一出生以后，因为这个妇人是代表教会，那就到了旷野，被养活1260天，那也就是说，他到了旷野要经过大灾难1260天。这个妇人的男孩是提到宝座， 就是教会的得胜者被提了，没有得胜的就留下来了，要经过3年半的大灾难，1260天。他经过的1260天是在旷野里，所以这个女人应该是和天联系的，而生产得胜者的这个女人是12章的女人。今天我们又回到17章，17章的这个女人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个兽有7头10脚。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了，今天我们也要把这个7头10脚的兽，我们读读启示录的13章。我们要从1节读到第10节，1节读到第10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脚7头，在10脚上带着10个冠冕，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作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上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17章说这个女人是坐在一个7头10脚兽的身上，那么这个7头10脚的兽就是13章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从海中上来的有10脚7头这一个兽。那么这个兽上次我们也说过，第5节它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那也就是3年半，也就是1260天。这个兽第6节就是兽要亵渎神，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第7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这个时候的圣徒也就包括了12章那个生产了得胜者的妇人，他也要在旷野经过1260天，所以这个兽就要逼迫这个妇人，他要与他们征战。那么我们再看启示录的17章，第3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7头10脚。这里说到这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个骑字在原文是坐在她的身上，也就是这个兽愿意让她坐在这个女人坐在她的身上，也就是他们联合了。你看我们今天一个人你要骑马，那个马愿意让你骑，对不对？ 有的马不愿意让你骑，对不对？好，愿意让你骑，你就是和他联合。所以这个女人是和这个兽联合了。那么这里特别写出来，这个兽是有一个颜色，在启示录的十三章没有说它是朱红色，这里专门提出它是朱红色。那么朱红色是什么颜色呢？那就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就读这一节，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十八节。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
好了。这个朱红色就是代表罪的，就是代表罪。所以这个兽七头四脚的兽是朱红色，就是它是带着罪的。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十三章启示录的十三章，他有亵渎的名号是在哪里呢？那请我们来看看十三章。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狮头、狮角、七头，在狮角上带着四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他有七个头。”这个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现在就不是头上有亵渎名号，而是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他和这个女人联合以后，遍体就是十七章的第三节，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就说在这个兽的身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亵渎神的。那么这个女人代表什么？刚刚我们说了，按照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个女人是代表教会的，在末了这个时代代表教会。这个女人第四节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那么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在我们的讲义的七十五页下面也给大家写了。紫色的衣服是表征王和贵族的衣服，紫色的衣服表示做王和贵族的人才穿的紫色的衣服。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旧约的雅各书。第三章。九到十节。九到十节。第三章九到十，就读这两节好。旧约的雅各书，
新约
不是新约，旧约雅各，就是，
第三九到十，
九到十节。
所罗门王用尼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城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顶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 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
所以王的座殿，紫色就是王所用的颜色，就是紫色。新约的路加福音，一个财主，他也是，就是有钱的人，啊，他也是穿着紫色的衣服，啊，我们也可以读一读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九节，路加福音十六章的十九节。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
好了，你看穿紫色袍好不好？紫色是代表王的，或者是贵胄的，财主他们穿的衣服就是紫色。实际上紫色这个颜色也是混乱的颜色。紫色是什么颜色混起来的？是红色跟什么颜色？跟蓝色，对不对？好了，所以这一个虽然是王穿的，实际上它也是有混乱的颜色在里头，也是混杂的。好，以后我们还要讲。那么为什么这个女人会穿上紫色的衣服呢？因为她和兽医联合以后，她就自己认为我是皇后了。就请你读启示录的十八章第七节，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七节。
她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
好了，他认为他是皇后的位了，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他骑在朱红色的兽上，七头四角。那么我们曾经说过，这个七头四角的兽是一个人，十三章最后说它的数目是666，对吧？实际上是一个人。七头四角就是当时代表它是在地上控制全地的政治的力量，好不好？所以这个女人是和政治联合了，她和政治联合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十七章，他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朱红色我们刚刚说了也是罪的颜色，所以这个女人在她身上是充满了罪，但是她又是跟政治有联合了，所以穿紫色的衣服了。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从表面上我们来看，金子、宝石和珍珠，因为它是奥秘的巴比伦，所以这里都应该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在我们的讲义的76页一开始就讲了什么叫做金子。金是表征神的荣耀，圣经里用金来表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凡是会幕里和神有关的都是用金子在那做的，用金金做的。好，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 请我们先读二十五章。第十节读到十一节，然后再读十七节和十八节，十节、十一节、十七节、十八节，二十五章，
这是末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造假，
造假。
造假墓，造假墓，
十到十一章，
十到十一节，
要用造假墓做一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周镶下金，镶上金牙边。
再读十七节、十八节，
要用金金做身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板来。安在神座的两头。
再读二十三节、二十四节。
要用造假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周镶上金牙边。
再读三十一节。
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
好，你看。凡是属于神的都要用金金，这个皂角木是代表主耶稣的人性，因为他道成了肉身，所以是皂角木，但是外面一定要包上金金，那就是金就是代表神的荣耀，好不好？虽然主耶稣，举个例来说，主耶稣是道成的，因为圣经上用木头，那个木头啊是代表人啊，代表人性，圣经里都是用木。这里是说皂角木，好了，但是包金金，你看都要包金金，金灯台也是金的，基路白也是金的，那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荣耀。那么宝石是什么东西呢？宝石是一个生物，就是我们地上的生物，埋在地里面，经过亿万年的时间，它就在里面死了，变化了，改变了，最后就成为一个宝石了，成为一个宝石。所以宝石就是代表经过死亡的变化，然后变化成了一个宝贝的一块石头了，所以我们有的人去发掘这个挖掘地层的时候，就能够发现有的树木，有的最小的动物，经过很多年的变化，一拿出来，它就是一块很硬的石头了，就不是一个原来的生物了。那么这个就叫做宝石，就是代表有属灵的意义啊。经过死亡，生命就成熟成为宝石。珍珠是什么来的呢？珍珠就是海里的那个蚌，就像蚌壳一样，蚌，它有到海边来晒太阳，蚌来晒太阳的时候，它就把，就像我们那个蚌壳一样的，它就把它打开了，让太阳来晒。这个时候如果有风，海风吹过来，把这个沙就吹起来了，就掉在它的那个肉里面， 就刺伤了。我们知道这个沙是很硬的，就把他的肉刺伤了，就在刺伤的地方就出血，就在出血的这一点以后就发展长成一颗珍珠。所以珍珠是代表出血以后而产生的一个很贵重的一个珠子，这就叫珍珠，从蚌的身上来的。那因此金子也好，宝石也好，珍珠也好，它都有属在圣经里面都有属灵的意义。一个是代表神的荣耀，金子；宝石是代表死亡，珍珠是代表流血以后所产生的。因为这都有属灵的意义。但是现在我们启示录十七章的这个女人，她是把她带到外面来做装饰，所以她是用金子、宝石、珍珠作为装饰品，而她自己并没有这个经历，她身上并没有神的荣耀在她身上发光，没有，他也没有珍珠流血的经历，也没有宝石经过死亡的经历，没有，他不过拿来作为一个装饰。他的手还拿了金杯，金是代表神的荣耀，那么金杯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第七节，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第七节，
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
好了，这里说的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这里说的这个巴比伦是指做巴比伦帝国来讲，是指做尼布甲尼撒这个国家来讲，他本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所以这个金杯应该是在神的手中，金杯应该在神的手中，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酒就癫狂了。那么现在这个金杯拿到哪里了？是拿到这个女人的手里了，女人的手里了。它里头装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呢？那就是杯中盛满了，就是启示录十七章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啊。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女人她穿的什么衣服，她坐在什么地方，她佩戴的是什么东西，手中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女人。第五节，启示录十七章第五节，在这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原来巴比伦是一个小的局部的巴比伦，这是我们在读起创世纪的时候，那里我们说到第一个城市，尼禄造的第一个城市叫巴别，巴别原文就是巴比伦，上次我们说过巴别只是一个小的地方，小的城市，现在它变大了，变成大的巴比伦了，原来是一个小的混乱，混乱神的东西的，现在是大的混乱， 把整个是大的混乱变成一个大的巴比伦了。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个淫妇在原文也是妓女，我们在启示录我们在我们的讲义的七十六页，我们专门给大家写了一个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可憎之物在原文就是可憎，没有之物两个字。圣经里的可憎是代表偶像的意思，在神来看，偶像就是可憎的。淫妇、妓女、淫乱、邪淫，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我们在圣经里也给大家写了。为什么把它叫做一个淫妇，把它叫做一个妓女？那么就是因为他和偶像联合在一起了。一个拜偶像的，我们就把它叫做邪淫，他的行为就是邪淫的行为。可憎就是代表偶像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我们可以读一读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十五节。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
好了，这里就说到但以理所说的，但以理书第九章就说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个可憎的和这里说的可憎的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偶像，原文就是偶像。所以大巴比伦它是一切的淫妇和可憎之物的母，就是历代以来为什么叫做母。所以历代以来所有混乱的东西都是她来代表，都是这个女人在代表。原来她还很小，就是巴别那个地方是很小的混乱，用它来代表，那是在创世纪里面，一直到现在大灾难的三年半，它是总的来代表了。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所有在地上的混乱都在它这里头，它代表这个混乱。可真的就是一些的偶像也都在他这里面。现在我们在读启示录的十七章的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这个女人坐在十角七头兽的身上和她联合了，他们同时喝醉了圣徒的血，就是他们要和圣徒征战，和圣徒征战。 因为那七头十角的兽也是和圣徒征战。那这个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读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七节，启示录十三章第七节，我来读好了。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这个兽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他要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就是这个十三章这个兽。那么这个女人也是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就坐在这个兽的身上和他一起。这个兽要和圣徒征战，并且得胜。那么这个女人，大巴比伦，她和兽一同，那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在地上还有两批人，一批人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十二章的那个妇人，对吧？他生了一个得胜者以后，他就代表教会在地上有三年半，1260天。那么这个代表教会，就是代表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经过大灾难的基督徒就要受到这个兽和这个大巴比伦这个女人的迫害，好不好？他们要杀害这些基督徒，要把他们关起来，要逼迫他们。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圣徒，那是地上还有一批，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啊，这一批人也要经过大灾难。那就请你来读启示录的第七章，我们再把它读一读，启示录的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将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以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
你看看这里，这一批犹太人，他们是要经过大灾难，不过他们是受了印，就是在大灾难里面要受了保护啊，因此当时经过大灾难的两批人，一批就是基督徒，一批就是犹太人啊，所以称他们做圣徒。他们是受神保护的。那么我们再读读启示录的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读到第三节，第二节读到第三节。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旗，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
这里我们就看也是两批人，我们曾经说过十五章这里是在灾中经过灾难被提的，对吧？你看这有一批人是唱神摩西的歌，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下面就是和羔羊的歌，是基督徒，好不好？所以经过大灾难三年半，就是1260天，两批人，一批人是犹太人，一批人是基督徒。那么在17章里面，第6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喜气。那也就是说，这一个女人和这个兽联合以后，兽是要和圣徒征战，要逼迫基督徒，这个女人也和她一同来和圣徒征战，逼迫基督徒。这个女人代表什么？这个女人是代表巴比伦，奥秘在巴比伦，是代表混乱。但是她的外表，你看见外表好像都有属神的东西，你看他身上不是佩戴的那一些，看到没有？金子、宝石、珍珠，手也拿到金杯，这些东西好像是从外表来看他是有属神的，好不好？但是实际上他里面并不是的，他是和兽联合。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到三年半大灾难的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有一种就是巴比伦，大巴比伦要出来，他就要外表好像是把属灵的东西、属神的东西拿来佩戴，但是里面他却是喝醉了圣徒的血。所以这就是不同了。圣经里也告诉过我们，我们在读启示录2章和3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的教会，比方说我们在读第2章，有一个教会叫别加摩教会，它也叫做教会啊，但是它有它的里面有谁的座位啊？有撒旦的座位啊。你看看，我们来读读启示录的第2章，启示录第2章12节，要读到读到第十三节，好吧，读这2节好了。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道，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
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别加摩教会，我们在讲这个别加摩教会的时候说了，别加摩这3个字就是联合的意思，或者叫做结婚，这个也叫教会啊。这个教会也就是一个女人啊，但是她和谁联合了？和世界联合了。所以教会在地上的教会有两种，一种是与世界联合的，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到了，他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由撒旦作为之处。别加摩是一个教会，圣经里也把它叫做教会，但是它里面有撒旦的居所，撒旦的座位，他的居所里面。一个教会里面会有撒旦座位，你相不相信啊，弟兄姊妹？圣经说就有啊，好不好？他就把撒旦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十七章的这个女人，就是把很多世界的东西、撒旦的东西，就带到他的里面来了。啊，这个女人带进来了。啊，因此在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在地上有一种是叫巴比伦，大巴比伦，他是把很多世界的东西都带进来。这个女人她是一个混乱的女人。当时在地上还有一个女人，就是我们读的十二章那个女人，哎，那么她是在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我们就是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还有一批犹太人也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的十七章，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她感到非常稀奇。啊，这个女人是奥秘的大巴比伦。他是坐在众水之上，你看第一节，十七章第一节，拿到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那么他是坐在众水之上，众水是指的什么来讲？请你读读十七章的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就不是说一个地方了。多民就是指的人民，多国很多的国家，多人多方。我们多方呢，我们是说这个说的这个言语的不同。所以这个女人她就控制了很，不是只控制了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很多都控制了很多的国家。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仔细的来说她，所以读圣经的我们长一辈的弟兄就认为这个女人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看法很可能就是代表天主教，天主教，因为只有天主教是和政治联合的啊，天主教它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罗马城里面有一个，里面还有一个城叫做梵蒂冈。梵蒂冈不但是一个城，还是一个国家，就认为是在那个地方，以后就是这个大巴比伦，它的点据点就在那里。他要控制世界上所有的天主教徒，好不好？很厉害，天主教徒的天主教那个教皇要控制许多的天主教徒。但是到我们这个时代来看，可能到那个时候这个女人还不只是天主教，可能有天主教，可能也要 包括了现在的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五教合一，你们听说过对不对啊？现在教皇也在活动，天主教的教皇也在活动，甚至于他和佛教也在开始在联系了，好不好？也在联系了啊！看了这个以后，就是所谓的很多的宗教都要集中到在这里头来啊。以后到这个时候，不过现在没有到啊。我们因为十七章我们才刚刚开始读，十七章读了以后还有十八章，都是说到这个巴比伦的问题啊，巴比伦的问题。它不但是和政治联合，它还和商业联合和宗教联合啊，这几个都在里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就读到第六节，下一次我们就要说七头四角兽的奥秘了啊，七头四角兽的奥秘。好了，那么看看我如果没有说清楚，你们有问题的可以问啊。啊，栗子妹，你有问题啊？啊，他的那个话筒给你。
三个问题，十七章是那个兽是七头十角，那十三章的时候它是十角七头，而是下次要说怎么会变成七头十角？也是说十三章那个兽长的是十角七头。
嗯。
然后。
十七章也是七头啊，
哦，只是把它颠倒过来写去了。
哦，就是头在前面
啊，
那么这个我们还要讲，还没有讲，以后我们要专门还要讲这个兽，马上就下次就讲了。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那个宝石，宝石是我知道有生物或者它生物变来叫琥珀，所以它原文是琥珀的意思吗？就是有一种黄色的那个的石头，然后里面有生物，而不是一般的那个紫宝石或者是那种石头，因为高压压出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生物宝石里头不是有生物吗？也有吗？这个生物和这个经过了很多年的地里面的压力和隔绝于空气，没有氧气了，好不好？它就死亡了，就变化了，最后成为一个石头。最后是我石头。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刚刚没有听清楚的是，就是那个他以为他自己是皇后的，是指那个兽还是那个女人？
女人
。
女人就是我好皇后，因为女人才能做皇后嘛。那个兽是个男人，好不好？他不是皇后，好。看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问题了，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不好？感谢主，我们请。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还有接着今天早上，你也将启示录第十七章当中那个女人，将来的女人，真的也向我们解释清楚，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所描述的将来的事情必定要发生，将来也必定会在地上会产生混乱和淫乱的事情。主啊，真的当事情临到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能够警醒，能够辨别。感谢你真的将圣经的预言也摆在我们的眼前，这圣经的预言就像那明灯照耀在我们前边。当它应验的时候，主啊，真的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应该当行的路程。所以我们求你也继续将你的话，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打开，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应当怎么样数算，应当怎么样在你面前过一个敬虔，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求主也保守我们散去的步伐，祝福接下来几天弟兄姐妹在各处奉你名的聚集，好，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那你继续发展。 咱们也说那个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对吧？那么下面这两句话就是意思是现在是拿着那个女人手中的金杯，会是天上的金杯。